春申君是楚国人，名叫歇，姓黄。他曾周游各地求学，见识广博，侍奉楚顷襄王。顷襄王认为黄歇善于辩论，派他出使秦国。秦昭王派白起攻打韩国和魏国，在华阳击败了他们，擒获魏国将领王某，韩国和魏国因此臣服于秦国。秦昭王正命令白起与韩国、魏国共同进攻楚国，尚未出发，楚国使者黄歇恰好到达秦国，听说了秦国的计划。当时秦国已经先前派白起攻打楚国，夺取了乌郡和黔中郡，攻占了燕郢，向东直达晋陵，楚顷襄王向东迁都到陈县。黄歇看到楚怀王被秦国诱骗而入朝，结果被欺骗，最终死在秦国。顷襄王是楚怀王的儿子，秦国轻视他，担心秦国一旦出兵就会灭亡楚国。于是黄歇上书劝说秦昭王道，天下没有比秦国和楚国更强大的国家了，现在听说大王想要攻打楚国，这就像两只老虎互相争斗，两只老虎相斗，猎犬会趁机得到好处，不如与楚国交好。请允许我陈述其中的道理，我听说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，东夏交替就是如此，积累到极点就会危险，堆叠棋子就是如此。如今大国的土地占有天下东西两端，这是自有人类以来万圣大国从未有过的。先帝文王、庄王以及大王自身三代都不曾忘记与齐国接壤，以切断合纵联盟的关键。现在大王派圣乔在韩国任职，圣乔将韩国的土地并入秦国，这是大王不动用军队，不失威势就得到了百里土地，大王可称得上是有能力了。大王又出兵攻打魏国，堵塞大梁的城门，攻占河内，夺取燕、酸枣、胥、陶等地，进入邢地，魏国军队如云般溃散而不敢抵抗，大王的功绩也很多了。大王休整军队，两年后再次出兵，又兼并了蒲、兖、寿、原等地，兵临人地，平丘、黄帝、济阳巨城坚守，魏国便臣服了。大王又割取蒲水以北之地，打通了齐国和秦国的要道，截断了楚国和赵国的联系，天下诸侯五次会合，六次聚集，却不敢救援，大王的威势也达到顶点了。大王如果能保持功绩和威势，收敛攻取之心，推行仁义之道，使国家没有后患，那么三王也不足以成为第四位，五霸也不足以成为第六位。如果大王依仗人口众多，凭借军队强大，乘着摧毁魏国的威势，想要用武力使天下诸侯臣服，我担心会有后患。诗经说，没有好的开头，很少能有好的结局。易经说，狐狸过河会沾湿尾巴。这是说开始容易，结束困难。怎么知道会这样呢？从前智伯看到攻打赵国的利益，却不知道鱼刺的灾祸。吴王看到攻打齐国的便利，却不知道干碎的失败。这两个国家并非没有大功，只是被眼前的利益迷惑，而忽略了后来的祸患。吴王相信越国，从而攻打齐国，在艾陵战胜齐军后返回时，却被越王在三渚之浦擒获。智伯相信韩国和魏国，从而攻打赵国，围攻晋阳城，胜利在望时，韩国和魏国背叛了他，在凿台之下杀死了智伯瑶。现在大王嫉妒楚国没有被摧毁，却忘记了摧毁楚国会使韩国和魏国强大。我替大王考虑，认为这样做不可取。诗经说，大军不宜远征，不涉险地。由此看来，楚国是盟友，邻国是敌人。诗经说，狡猾的兔子遇到猎犬也会被捕获。别人有心思，我能揣测。现在大王中途相信韩国和魏国对大王友善，这正像吴王相信越国一样。我听说敌人不可轻信，时机不可错过。我担心韩国和魏国用谦卑的言辞来消除祸患，实际上是想欺骗大国。为什么呢？大王对韩国和魏国没有累世的恩德，却有累世的怨恨。韩国和魏国的父子兄弟接连死于秦国的将近十代了，他们的国家残破，社稷毁坏，宗庙被毁，百姓被剖腹断肠，折断脖梗，打碎下巴，身首分离，尸骨暴露在荒野，头颅将仆在边境上随处可见，父子老弱被捆绑束手成为俘虏的在路上接连不断，鬼神孤独悲伤，无人祭祀，百姓无法生存， 家族离散，流亡成为奴仆婢妾的，遍布天下。所以韩国和魏国不灭亡是秦国的忧患，现在大王却资助他们攻打楚国，不也是错误吗？况且大王攻打楚国将从哪里出兵？大王打算向仇敌韩国和魏国借路吗？出兵之日，大王就会担心他们不能返回，这是大王把军队资助给仇敌韩国和魏国。如果大王不向仇敌韩国和魏国借路，就必须攻打随水以西的地区。随水以西的地区都是大河、山林、深谷，是不毛之地，大王即使占领了也不算得到土地，这样大王只有摧毁楚国的名声，却没有得到土地的实惠。而且大王攻打楚国的时候，四国必定会全部出兵响应大王，秦楚两军交战相持不下，魏国就会出兵攻打刘、方、宇、智、胡、林、荡、萧、项，原来宋国的土地必定会被全部占领。齐国人向南攻打楚国，泗水地区必定会被攻占，这些都是平原四通八达、肥沃富饶的土地，却让他们独自被攻占。大王摧毁楚国，却使韩国和魏国在中原强大，使齐国强大。韩国和魏国的强大足以与秦国抗衡。齐国南以泗水为界，东靠大海，北以黄河，没有后患，天下各国没有比齐国和魏国更强大的了。齐国和魏国得到土地，保持利益，并谨慎地对待下属官吏，一年之后即使不能称帝，也足以阻止大王称帝了。以大王的土地之广、人口之多、军队之强，一旦行动却与楚国结怨，反而让韩国和魏国把帝号尊奉给齐国，这是大王的失策。我替大王考虑，不如与楚国交好，秦楚联合为一体，兵临韩国，韩国必定会收敛。大王凭借东山的险要，利用曲河的便利，韩国必定会成为关内侯。这样大王派十万军队驻守阵地，魏国就会心惊胆战，许地、鄢陵聚城坚守，上蔡、少林之间不再往来，这样魏国也会成为关内侯。大王一旦与楚国交好，关内两个万乘大国就会向齐国扩张，齐国的西部土地可以轻易取得，大王的土地从西海到东海控制天下，这样燕国和赵国没有齐国和楚国的支援，齐国和楚国没有燕国和赵国的支援，然后以威势震动燕国和赵国，直接动摇齐国和楚国，这四个国家不等遭受打击就会臣服了。秦昭王说好，于是停止白起的行动，并辞谢韩国和魏国，派使者贿赂楚国，约定为盟国。黄歇接受盟约后返回楚国，楚国派黄歇和太子丸到秦国做人质，秦国扣留了他们数年。楚顷襄王生病，太子不能回国，但楚国太子与秦国相国殷侯关系很好，于是黄歇对殷侯说，相国确实善待楚国太子吗？殷侯说是的。黄歇说，现在楚王恐怕病重不起，秦国不如让太子回国，太子如果被立为王，他侍奉秦国必定会更加恭敬，并永远感激相国的恩德，这样既亲近了盟国，又储备了万乘大国的支持。如果不让他回去，他不过是咸阳的一个平民罢了。楚国改立太子，必定不会侍奉秦国，失去盟国并断绝万乘大国的和好，不是好计策，希望相国仔细考虑。殷侯将此事报告秦王，秦王说，让楚国太子的师父先回去问候楚王的病情，回来后再做打算。黄歇为楚国太子谋划说，秦国扣留太子是为了谋求利益，现在太子没有能力给秦国带来利益，我非常担忧。而杨文君的两个儿子在国内，大王如果去世，太子不在，杨文君的儿子必定会被立为继承人，太子就不能继承宗庙了，不如逃离秦国，和使者一起出去，我请求留下，以死来担当责任。楚国太子于是更换衣服，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混出关去，而黄歇留守住所，常常假称太子生病，估计太子已经走远，秦国追不上了，黄歇才亲自对秦昭王说，楚国太子已经回国，走得很远了，我应当死，请赐我一死。秦昭王大怒，想要让他自杀。殷侯说，黄歇作为臣子，愿意献身效忠他的君主，太子被立为王，必定会重用黄歇，所以不如赦免他无罪，让他回去以亲近楚国。 秦国于是送黄歇回国。黄歇回到楚国三个月后，楚顷襄王去世，太子完即位，这就是考烈王。考烈王元年，任命黄歇为相国，封为春申君，赐予淮北地区12个县。15年后，黄歇对楚王说，淮北地区靠近齐国，那里情况紧急，请把它设为郡更方便。于是同时献出淮北12个县，请求改封到江东。考烈王答应了他。春申君于是在吴国旧都筑城，作为自己的都邑。春申君担任楚国相国时，齐国有孟尝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魏国有信陵君，他们都在争相礼贤下士，招揽宾客，互相竞争，辅佐国家，掌握权柄。春申君担任楚国相国第四年，秦国在长平击败赵国军队40多万人。第五年，秦军包围邯郸，邯郸向楚国告急，楚国派春申君率军前往救援，秦军也撤退了，春申君返回。春申君担任楚国相国第八年，为楚国向北进攻，灭掉了鲁国，任命荀卿为兰陵县令。当时楚国重新强大起来，赵国的平原君派人到春申君那里，春申君把他安置在上等馆舍。赵国使者想要在楚国炫耀，用玳瑁做簪子，刀剑鞘上装饰着珠玉，请求会见春申君的宾客。春申君有宾客3000多人，其中上等宾客都穿着缀有珍珠的鞋子来见赵国使者，赵国使者非常惭愧。春申君担任相国第14年，秦庄襄王即位，任命吕不韦为相国，封为文信侯，攻取了东周。春申君担任相国第22年，各国诸侯担心秦国攻伐没有休止，于是联合起来合纵，向西攻打秦国。楚王担任合纵长，春申君主持事务。军队到达函谷关，秦国出兵进攻，各国诸侯军队都战败逃走。楚考烈王因此责备春申君，春申君从此更加被疏远。宾客中有个关津人朱英对春申君说，人们都认为楚国强大，而您却使他衰弱了，在我看来并非如此。先君时，秦国与楚国交好20年而不攻打楚国，为什么呢？秦国越过芈艾的险塞来攻打楚国，很不方便。向东西两州借道，背靠韩国和魏国来攻打楚国，也不行。现在情况不同了，魏国早晚会灭亡，不能吝惜许地和鄢陵，他们可能会割让给秦国。秦军距离陈地只有160里，我所观察到的是秦楚两国每天都在争斗。楚国于是离开陈地，迁都到寿春，秦国则把魏国迁到野王，设置了东郡。春申君从此到封地无地，仍然行使相国的职权。楚考烈王没有儿子，春申君对此很忧虑，寻找了许多适宜生育的妇女进献给楚王，虽然进献了很多，但最终还是没有生下儿子。赵国人李元带着他的妹妹想把他进献给楚王，听说楚王不宜生育，担心时间长了妹妹会失宠。李元请求做春申君的门客，不久请假回家，故意延误了期限。回来后拜见春申君，春申君问他迟归的原因，他回答说，齐王派使者来求娶我的妹妹，我和那个使者一起饮酒，所以延误了期限。春申君说，订婚的聘礼送来了吗？李元回答说，还没有。春申君说，可以让我见见你妹妹吗？李元说，可以。于是李元就把妹妹进献给了春申君，并很快得到了春申君的宠幸。知道妹妹有了身孕后，李元就和妹妹谋划。李元的妹妹趁机会劝说春申君说，楚王对您的尊重和宠幸，即使是亲兄弟也比不上。如今您担任楚相20多年，而楚王没有儿子，等到楚王百年之后，将会改立他的兄弟为国君，那么楚国改立国君后，也会各自重用他们原来的亲信，您又怎么能长久地得到宠幸呢？不仅如此，您地位尊贵，执掌国政很久，对楚王的兄弟们有很多失礼的地方，如果楚王的兄弟们真的立为国君，灾祸将会降临到您的身上，您凭什么保住相应和江东的封地呢？如今我知道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了，但别人都不知道，我得到您的宠幸时间不长，如果真能凭您的众望把我进献给楚王，楚王一定会宠幸我。我仰赖上天，如果生下一个男孩，那么就是您的儿子做了楚王，整个楚国都可以得到，这与身临不可预料的灾祸相比，哪个更好呢？春申君认为这话很对，就把李元的妹妹送出去， 安排到馆舍中谨慎的守护，然后告诉了楚王。楚王召他入宫并宠幸了他，于是生下一个男孩，被立为太子，李渊的妹妹被立为王后。楚王因此重用李渊，李渊开始执掌国政。李渊把妹妹送进王宫后，妹妹被立为王后，儿子被立为太子，他担心春申君泄露秘密而更加骄横，就暗中豢养了刺客，想要杀死春申君灭口，而国中有不少人知道这件事。春申君担任楚相25年，楚考烈王生了病。朱英对春申君说，世上有意想不到的福，也有意想不到的祸。如今您处在意想不到的世道，侍奉意想不到的君主，怎么可以没有意想不到的人呢？春申君说，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？朱英回答说，您担任楚相20多年了，虽然名义上是相国，实际上就是楚王。如今楚王病重，早晚就要去世，而您辅佐年幼的君主，因而代行国政，执掌大权，像伊尹、周公那样，等到君王长大后再把政权交还给他，或者干脆就南面称王而拥有楚国。这就是我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。春申君说，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祸？朱英回答说，李渊不治理国事却是您的仇敌，他不管军事却豢养刺客已经很久了，楚王一去世，李渊一定会抢先入宫夺取权力并杀死您灭口。这就是我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祸。春申君说，什么叫意想不到的人？朱英回答说，您安排我担任郎中，楚王去世后，李渊一定会抢先入宫，我替您杀死李渊。这就是我所说的意想不到的人。春申君说，您算了吧，李渊是个软弱的人，我又对他很好，况且又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？朱英知道自己的建议不会被采纳，担心灾祸会降临到自己身上，就逃走了。17天后，楚考烈王去世，李渊果然抢先入宫，把刺客埋伏在棘门内。春申君进入棘门时，李渊的刺客从两边夹击刺杀了春申君，砍下他的头扔到棘门外。于是李渊又派官吏把春申君全家都杀光了。而李渊的妹妹当初被春申君宠幸怀了孕，后来入宫献给楚王所生的那个儿子就被立为国君，这就是楚幽王。这一年秦始皇已经即位9年了。嫪毐也在秦国作乱，被发觉后诛灭了他的三族，而吕不韦也被废黜。太史公说，我到楚国看到春申君的旧城，宫室真是宏伟啊。当初春申君劝说秦昭王以及挺身而出送楚太子回国，是多么明智啊，后来却被李渊控制，真是昏溃了。俗话说，应当决断而不决断，反而会遭受祸乱，说的就是春申君不听朱英的劝告吧。